我们差不多彼此之间有三个礼拜没有见面，是不是？三个礼拜，对。上一次我们讲到，我们就是一起学习到了这个《圣典·摩加瓦坛》第一篇第一章的第八节诗，讲到了灵性导师和门徒的这个不同的就是各自资格。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开始要涉及到乃尼山森林里头的圣人们问的问题，那一共呢问了六个问题，那我们就逐一的一个一个的来看这哪六个问题。我们现在开始了。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Narayanam Namaskrityam Narachaiva Narottamam Devim Sarasvatim Vyasam Tato Jaya Udhirayet Nasta Prayeshwa Padeshu Nityam Bhagavata Sevayam Bhagavati Uttama Shloke Bhaktir Bhavati Naishtiki。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圣典·摩加瓦坛》第一篇第一章的第九节诗。今天我们可能是第九和第十一起学习。那先念一下第九节诗的范文。
Tratatratyasayusman Bhavatayadvinishchitam Pumsam ekantata shreyas Tannasam situm arhasi
译文和调旨由圣恩第八提韦丹的斯瓦米帕布帕的译注。您很幸运地得到了长寿的祝福，所以请您以容易理解的方式为我们解释您查明了的普通大众的最高利最高绝对利益是什么。要旨：国家梵歌中教导我们要崇拜灵性导师阿查尔雅，灵性导师和狗斯瓦米们总是想着众生的利益，尤其是他们的灵性利益。物质利益随着灵性利益的到来而自动到来，正因为如此，灵性导师们给普通大众以获取灵性利益的指导。圣人们预见到，在这个纷争的铁器年代，也就是卡里年代里，人们都没有资格，没有能力，于是要求苏特狗斯瓦米对所有的启示经典做一个总结性的介绍。由于这个年代里的人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很不幸，圣人们便询问，对人们来说，什么是最高的利益，绝对的利益？这个年代中人们的不幸状态在下面的诗节中有所描述。
Om Agyana Timirandasya Gyananjana Salakayam Chakshumiritam Yena Tasmai Shri Gurave Namaha Shri Chaitanya Manobistam Stapitam Yena Bhutale Svayam Rupa Gadamayam Gadati Svapadantikam Nam Om Vishnu Padaya Krishna Krishna Bhutale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 Namaste Sarasvati Devi Govardhana Pacharani Nirvishesha Shunyavati Pachayadesha Tarini。
那在这个第九节诗，这个第九节诗是 Naimisharanya 森林的圣人们正式向苏塔狗苏阿米发出询问，这些询问当中的第一个问题。译文：您很幸运的得到了长寿的祝福，所以请您以容易理解的方式为我们解释您查明了的普通大众的最高绝对利益是什么。所以第一个问题，圣人们鉴于这个喀利年代里头的人整个的处境、整个的情况和状态非常的不幸，因此请求苏特狗斯瓦米用容易理解的方式为他们解释。当然所谓为他们解释，那些圣人们，他们其实每一个我们前面大家学习了都是宇宙当中极其优秀的人物，从智力上、从灵性上实际上没有问题去对了解那些个就是艰深的问题、哲学问题等等等等，他们没有问题。他们之所以让苏特狗斯瓦米以容易理解的方式为他们解释，实际上是为了这个整个的普通大众的这个利益，以及根据普通大众的那个当时就是这个喀利年代以后这种情况着想，所以让他以容易理解的方式这个解释。另外一个也就是说您查明了的普通大众的最高绝对的利益是什么。苏德狗斯瓦米他们所有的这些圣人，实际上所有的我们前面谈到过的这个世间存在的各种各样哲学派系啊等等等等，他们都清楚。但是如果要是让我们把所有这一切知识都能够通读一遍的话，那是现在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整个的这个知识已经是太浩瀚的了。相对于来说，那在整个这个浩瀚的知识的汪洋里头，我们的寿命非常的短，没有那个时间，我们的智力也很差，这个等一会儿我们在下一节诗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一项一项的去分辨、去理解、去然后看能不能接受这个、能不能接受那个，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类似强心针的东西。怎么样能够在这种病、生命垂危的状态下、马上就要快死了的情况下，能够给我们一个强心针，能够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头能够再重新活过来。而且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头，人生就这么短，再去以不同的阶梯的一个形式去一个一个去探索，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去攀爬，然后去看看不同楼层的那种景色，可能到不了整个人生的最高的那个完美的顶峰。因此在这儿圣人们就要求苏德狗斯瓦米不但要以容易理解的方式解释，而且要把他学习了的那么多的东西，然后经过实证啊等等等等的所查明了的普通大众的最高的绝对的利益讲出来。所以这个是这个奈米舍尔森林的圣人们向苏特狗斯瓦米问的第一个问题。那么在喀利年代为什么是这么一个紧急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下一节诗，也就是第十节诗，描述了喀里年代里头的这个人们的不幸的状况。我们可以看译文，博学的人啊，在喀里这个铁器年代里，人类的寿命很短，他们懒惰，喜欢争斗，被误导，不幸，而且总是心烦意乱。这一节诗把整个喀里年代里头的人的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啊做了一个概述。我们看一下啪啪的钥匙怎么来解释。至尊主的奉献者总是为普通大众的灵性进步问题而焦虑。乃米什亚森林中的圣人们分析了这个喀里年代里的人的状态后预言，在这个年代里人类的寿命会很短。人类在喀里年代里短寿的原因主要不是由食物不足造成的，而是由不良习惯导致的。靠保持有节制的习惯和吃简单无害的食物，任何人都能维持他的健康。暴饮暴食、过度的感官享乐、过分依赖他人的仁慈以及非自然的生活方式，极大的损伤了人的生命能量、元气，使人的寿命被大大缩短了。这个年代的人也很懒惰，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觉悟自我方面都如此。人生是专为觉悟自我用的，那就是说人应该了解自己是什么，世界是什么，最高真理是什么。人体是生物可以用来结束在物质存在中苦苦挣扎，从而回归它永恒的家园，回到守神身边的工具。但不健全的教育体制使如今的人们根本不知道有觉悟自我的真正途径，即使他们知道有这件事，他们也不幸成为被误导了的老师的牺牲品。在这个年代里，人们不仅是各种政治教义和党派的牺牲者，也是电影、运动、赌博、俱乐部、世俗图书馆、不良交往、吸烟、酗酒、欺骗、偷窃、争吵等形形色色感官享乐消遣活动的牺牲者。他们的心总是受打扰，总是因为忙于许许多多各种不同的事情而充满了焦虑。在这个年代里，有很多无耻之徒杜撰根本不以启示经典为基础的他们自己的宗教信念，而沉溺于感官享乐的人们经常受这类人的吸引，结果是许多罪恶活动以宗教的名义进行着，人民大众既没有平静的心，也没有健康的身体，灵修团体的学生再也得不到供养，居士不再遵守居士生活的规范守则，致使从这种居士阶段逐渐退出的人，即托钵僧，也就是瓦纳帕斯塔和那个萨尼亚西，很容易脱离严格的宗教路途。在喀里年代中，整个气氛是没有信仰的气氛，人们对灵性价值完全失去了兴趣，物质的感官享乐是现代文明的标准。为了维持这样的物质文明，人组建了复杂的国家和共和体，而在这些不同的群体之间一直存在着关系紧张的冷战和热战。因此要提升灵性标准十分困难，因为现代人类社会中的价值观已经被扭曲了。乃米什亚的圣人们非常渴望帮助所有堕落的灵魂，使他们得以解脱。在这节诗中，他们向圣苏特狗斯瓦米询问医治堕落灵魂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圣帕帕的在他的钥匙里头也更进一步的说明了这个喀里年代里面的人们的整个的不幸的一个状态，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不幸的。我们实际上作为 一个灵性的灵魂，原本生活在永恒知识极乐的一个充满了爱的世界里头，但是因为我们的一念之差，错误的概念，我们来到了这个根本不属于我们生活的一个环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陌生的环境。而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头，我们等于就是说流落他乡已经是苦不堪言了。在经典里头就描述说，我们现在所过的这种物质生活被称为帕瓦尔嘎，因为呢我们是由这个帕瓦尔嘎是五个梵文字母组成的，来说明五种痛苦的状态，也就是我们的物质生活用这个词来阐述了我们其实这种物质生活有着五种痛苦的状态。哪五种呢？首先第一个是趴，也就是辛苦劳作，我们辛辛苦苦的要去劳作。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能够维持我们的生活，为了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生存下去，经常经典里用的词是苦苦的挣扎。我们不但要跟我们这个配套在灵魂外面的那个物质身体做各种各样的挣扎，其实所有的疾病啊，老年的不便是因为我们被套上了一个身体，那个身体不是我们原本的，是套上了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当然因为由于我们生生世世做的事情，以前做过的事情， OK， 这一生被决定了有这样一个身体，下一生就决定了有下一个身体，而每一个身体都是不完美的，而且要经历生老病死的那种痛苦。而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不但要跟我们的这个肉体躯体做挣扎，我们还要跟我们自己的心要做挣扎。我们的心总是飘忽不定，东想西想，千百万个念头，让我们感到经常的是非常的烦恼，非常的痛苦。然后我们还要跟外界其他的生物给我们造成的种种的危险不愉快的情况做挣扎，我们还要承受高等的物质能量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天灾人祸的那种痛苦。本身是在挣扎的一个状态中能够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就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加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现在喀里年代的那个状况，由于人心的这种败坏使就是整个的意识状态的不断的堕落，使得地球的母亲越来越不高兴，结果所有的一切的产出都越来越少，变得整个是一种贫瘠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父辈祖父辈再往前看到以前的对社会的一个描述，再看看我们现在，我们是为了生存现在是那么的艰苦，两个夫妻能够要基本上都要一起要工作，能够养一个孩子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那有很多人甚至现在连孩子都觉得很负担，因为没办法就是在养下去。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的那个情况，那个花费，那个钱的通货膨胀的整个的那个情况，全世界的那个经济的不稳定，所以大家都在辛苦的劳作。当然过去的人可能比现在的人稍微的要好一些那现在的人整个的这个工业的发展很多很多的就是商业的这种发展，好像就是表面上我们已经脱离了 农村的这种辛苦的劳作，但实际上我们又陷入了另外一种状态，也是没白天没黑夜的要去工作，为了能够维持住生活，为了能够比方说要去有那个房子，能够有一个栖身之地等等等等的，每个人都在非常辛苦苦的工作。帕帕德有在其他的地方就是描述的是，包括现在尽管是有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了或者是什么的，但是确实是放眼看一看，每天早上起来要几点要去挤公共汽车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大这个世界上先进的国家，西方国家什么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可以看到，很早的时候天还蒙蒙亮的时候，我的那个高速公路上就是那个全部都是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行走的速度非常的慢，那个时候看整个的高速公路就由整个的车灯组成的一个光带似的，那就说明所有的人那么早起来就从一个地方要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上班，不管是在这个印度或者是比较不发达的地方，我可以要挤公共汽车也好，坐火车也好，基本上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那所谓的物质发达的国家有汽车的人或者什么，也要开一两个小时的车才能到工作单位去，然后要工作8个小时，然后再开一两个小时的车再回来，每天就这个样子，八个小时再加一两个小时。或者是3-4个小时，这样就10个小时、12个小时，就全都是已经在这个为了生存而去做那个要赚取生活费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全部都已经消耗掉了。那更不要说在这个过去是 OK， 背朝什么脸朝黄土背朝天啊，这是农民是比较辛苦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的人呢，就是在工作的单位里头，这种尔虞我诈，这种不是要是奋力的争你的业绩，或者采取一些不正确的方式的话，恨不得在工作单位根本就不太容易生存下去。当然，像这样的描述可以一直不断、一直不断、一直不断的描述。但是，我想每一个人，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辛苦劳作。那接着是怎么样呢？就是啪，就是口吐白沫。像马一样的，牛马一样的工作。我们看到牛马当这个在这个不管是耕田还是跑长的路还是拉重的东西，非常非常累的时候怎么样，嘴巴里头都是口吐那种白沫。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们就是赶快漱口或者什么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就累，已经就累到这种程度。可以看看现在很多人是甚至很年轻的时候，壮年的时候就已经累死了，没累死的人也是每天起来就是眼睛睁开就感觉到很累很累，但是没有办法，要强打起精神了要去上班，所以也是口吐白沫那种状态。这个状态只是描述我们就像牛马一样，像骡子驴一样在工作，很累。然后接下来呢，到头来呢，就是吧，就是沮丧。那个结果跟我们所期望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要奋争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所梦想的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感到非常的沮丧。然后由于我们这样的付出，辛苦的付出，又得不到自己要得到的结果，而且也不知道未来的结果是什么，因此我们的状态就是怕、恐惧。恐惧是来自于无知，来自于不知道对于下一分钟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不知道，恐惧，更不要说未来是什么，死了以后是什么，所以很多人是很恐惧的一个状态。那为了能够避免这样的恐惧的状态，就现在有很多的电视啊，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啊，一些场所就去熬夜，所谓的释放 看到有的人，我们的朋友亲戚什么的，大家都可以知道，看到一两点钟眼皮实在打架再也睁不开的时候，直接倒头便睡，上床睡觉。为什么不能想未来究竟怎么样，会怎么样，没法想，也不愿意想，因为内心深处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我碰到的还有的学生，那个时候一起到那个菲律宾去旅行，那个时候到菲律宾去那个参加奉献者组织的活动或者什么，带学生去啊，结果有一天晚上突然就停电，我们的学生尽管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啊，外表光鲜亮丽的成功的人士，但是突然停电，晚上差不多9-10点钟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睡觉，然后他还没睡，还开着灯，但等到停了电以后就特别的恐惧，老师能不能跟你们睡在一起，睡到你们床上去，不敢自己睡觉，尽管我们是在一个房间里面，但是没法面对那个一团漆黑，为什么？恐惧。而这样的一个结果，辛苦劳作，口吐白沫，沮丧，恐惧啊，身体的累，这个心情的不好，再加上这种整天的是一种惶恐，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里头这种恐惧，受了这些折磨，到最后结局是什么？死亡，骂，死亡，这个就是我们一生的写照，这个就是物质生活，这个就是我们作为永恒知识极乐的灵魂，到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陌生的地方所经历的生活的写照。非常的不幸，那这只在整个物质世界里就是这么不幸了，卡利年代就更加的不幸了，人类的寿命很短啊，我们知道金器年代、银器年代、铜器年代、铁器年代，不同的年代人类的寿命是不一样的，那是因为根据跟我们的诚实、我们的美好品德，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到了卡利年代里头，因为所有的一切都那么样的败坏了，我们的寿命也变得非常的短，现在能够活到100几岁都已经被称为人瑞了，很罕见的状态。那这报纸上就要争相报道了，就要报道他是因为什么能活这么长，因为吃这个还是吃那个能活到这么长，那就说明是非常罕有的一个状态。绝大多数的人现在80多岁左右基本上就这样，寿命很短，然后呢还很懒惰。经典里说懒惰，当然说有物质上的懒惰，还有灵性上的懒惰，主要是灵性上的懒惰。那物质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身边周围有很多的人真的是非常的懒惰，想要不劳而获啊。那有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从城市到从农村到城市呢？也是因为在田地里工作就认为太苦了，而听别人讲说到城市里头工作比较轻松一些，但是能够赚很多的钱，至少比这个天天的面朝黄土背朝天这个样子要轻松多了。但实际上发现到了城里，也不是这么回事，可能工作的表面没有天天晒太阳，没有在泥土里苦这个爬滚，比方在大工厂里的生产线上看上去戴着手套穿着工作服戴着帽子显得好像挺比较干净一些或者什么，但是那个工作强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由于这样的一种工业的发展，很多的人，我们所有的人基本上跟大自然脱离了关系，我们已经不知道大自然对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息息相关了，我们的生活被变成是一个在一个非常人工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就靠着我们这样的每天10到12个小时的 出卖自己的体力、自己的精力，换来一些个不实用的钞票，然后这些钞票再到超级市场里头去买一些个，不管是垃圾食品啊什么，现在很多的食品已经不是自然的食品了。所以说实际上还是有懒惰，但是呢生活又迫使着我们没有办法就懒惰。我们可以看到，你不工作 OK， 那你除了偷抢那怎么活下去，骗那不行啊，那还是要去工作。那工作就是被迫的而不是自愿的，被迫的要工作那么多个小时。当然有很多人为了能够实现自己所谓心中的梦想，在物质上能够变得富裕一些，我们可以看到也是非常非常的勤奋的，甚至加班加点，不管愿意不愿意的。所以有很多人也会问说物质上怎么有懒惰，像刚才我们谈到的，实际上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一个状态。但主要谈的还是灵性上，灵性上是非常的懒惰，根本就不想问一问自己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生活，为什么过这样的一种生活，自己究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不一样，为什么有的人辛辛苦苦很勤奋，但是还没有那些个游手好闲的人来的过得舒服，或者什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不愿意问，当然也没有这样的教育，更不愿意问说我死了以后怎么样。当然教育本身也误导这下面要谈到的东西。对，灵性上也是其实非常的懒惰。我们看到现在甚至有很多人非常痛苦了已经，但是你跟他说这种痛苦是有原因的，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一下，找一找原因，不愿意，宁愿就把时间就用着东跑西跑。我们有很多身边的朋友是总觉得再多努力一些就能赚的钱了，所以东跑西跑，那用北京一句话说，甚至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付出了很多精力时间甚至金钱，但是每一次临门一脚，这事儿又不成了。看到很多这样状况，那你跟他讲说，其实你应该停下来了，好好想一想怎么回事，问一问有没有更深入的原因在里头，不愿意，宁愿把时间都花在开车上、坐车上，怎么去跑要谈事情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看电视，把时间几个小时把它看。看别人的故事，把它看掉，都不要问一问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另外一个喜欢争斗，为了一点点小事现在就争起来，就斗起来。那不发达的国家的，我们看到的那个争吵的情况好像更严重。所以有一些人去了所谓的发达的国家，回来就会说，哎呀你看那美国，法国或者是什么国家，人们就比我们文明多了，比方说他们在街上有车啊擦撞或者什么的，大家根本不吵架啊。当然如像我们一些不太发达的国家，那就吵的就不亦乐乎了，就是脸红脖子粗，甚至要动手啊，说他们都不吵架，就等着然后就等着保险公司来处理或者什么的。但这个是因为有保险的机制的，反正都不是对方付钱，那吵什么呢？但是也不都是如此。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因为前面走得慢一点，后面开就是按了一下喇叭，然后前面就下来就去跟后面的去吵，也是这样的现象也都有。那甚至有的现在动不动就把枪就给拔出来了，直接就是一枪就给你了，就算了，还是怎么样？这种这纷争到处都有。这种纷争不仅仅是个体啊，家庭兄弟姐妹夫妻什么的，然后团体社团民族之间，就国家之间没完没了的争吵，党派之间 宗派之间、宗教团体之间，甚至在一个团体里头还没完没了的要吵、要打、要去争。放眼皆是，放眼皆是，到处都是这种状况，包括我们自己身边，我们现在甚至是所谓的已经在灵修了，没完没了的争斗，然后对啊，甚至我最近也在想，真的是我们看了年代里的人真的是那么的不幸，我们的寿命已经很短了，我们在世界上到处一不小心就被骗，哪怕是我们真诚的追求我们生命的真相，也是到处都是骗子，所以接下来就说是被误导，各种各样的人可以出来讲点东西，误导大众，不按照经典去讲。我们在我们的寻寻觅觅寻求真理的过程当中，受过多少次骗，受过多少次就上当过多少回，这个团体完了那个团体，那个团体完了那个团体，就这样蹉跎岁月的，到现在已经绝大多数人啊，30、40、50、60，甚至有的是70，好不容易现在寻寻觅觅 OK 寻找到亏失呢，终于有了一条回家的路了，还是要为了一点点小事要吵，为了个人的动机要吵，要制造各种各样的东西，把仅剩下来的一点点时间都花在这些上面。其实我们很悲惨的，我们都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下一分钟突然哪儿就地震了，天摇地动了，完了，那就完了。在海边呢，下一分钟那时候正在那时候海啸，那个什么印尼海啸什么那些的，还在那儿在那晒日光浴呢，怎么就看到这个大海突然一下一堵高墙就起来，越来越高越高，铺天盖地排山倒海就来了。突发的事件也好，我们自己按照自己的所谓的自然的寿命去算好了，也没有多长时间了。如果我们像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样倒计时的话，还有几天的功夫啊。但是还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些个斗争上面。很不幸，我们真的是非常的不幸，还有被误导，不幸。因此总是心烦意乱，总是心烦意乱，很少有平静的时候，很少有平静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在物质世界里面的状态，特别是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卡里年代里头的状态。那么帕帕德就讲了，在第九节诗的要旨里就说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追求利益啊，那不管是吵啊闹，目的是为了什么？要追求那个利益，不管是自身的利益，最高的利益还是什么。但是帕帕德就讲了，实际上物质的利益是随着灵性的利益到来而到来。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是灵性的灵魂，我们是灵性的灵魂，那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异国他乡里面了，被物质包裹住，重重包围住了。但是呢，像现在的包括量子物理学家也好，或者是心理学家也好，是怎么所有的在这个在追求，反正是人类的这个真相的人们，不同层次的都在揭示着真相。大家现在都知道，实际上是无形影响有形，精微的影响粗糙的，而最精微的是什么？是灵性啊，灵性的灵魂。我们灵性的灵魂只有恢复到自己原本的状态， 只有按照自己原本的状态、原本的身份去行为处事的时候，才真正能够得到我们最高的利益，也就是永生，这是人们追求的。而本来灵魂就是永恒的、不死的，现在只不过被这个物质包裹住，而物质的特性是有出生、成长、生产副产品，什么维系一段时间，然后衰退、死亡，所有的这些个变化、无常，是因为物质来造成的。而我们的灵魂，我们作为灵魂本身是充满了知识的，现在是被物质整个的愚昧重重的包裹住，我们才是变得什么都不知道，下一分钟要发生什么事不知道。而我们本来是极乐的，但是因为到了一个痛苦的他乡，所以不可避免的要经历所有的痛苦，因为那个异国他乡的本质就是痛苦，就是步步充满了危险，不可避免的我们就要经历所有这些东西。而我们只要我们还朝着错误的方向去追寻，也就是朝着物质的方向去追寻，什么是物质的方向？其实就是想要没有亏损的情况下自己进行享乐，这个叫做物质的方向。我们只要还不断的向外去寻求，向异国他乡的周围的环境去寻求的话，我们的状况就会越来越悲惨。而如果我们现在是反其道而行之，开始寻求内在了，我们的内在本来有一个自足的我们，有一个充满了知识永恒的极乐的我们，我们要重新认识它，重新把注意力从外面全部都拉回来，要寻找这个内在的自我，认识真正的自我的真相。当我们能够这么走的时候，也就是朝着灵性的方面去发展的时候，我们那个灵性的本质特征才会展现出来。而想要认识自我，不可能在不认识 Krishna 的情况下认识自我，不可能在不跟 Krishna 连接的情况下去自我的这样纷争。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实际上我们之所以受苦，就是因为背离了他，把背朝向他。所以所谓灵性的这种努力，就是要完全翻回来去做事情，开始转身把面朝向 Krishna， 看清楚自我，在 Krishna 这个太阳的光辉照耀下看清楚自我，然后去做这种连接，恢复我们原本的本性，让原本灵性的一切展现出来，那所有的一切就改变。所以这个就是物质的一切，物质的利益是随着灵性的利益到来而到来的。我们奉献者可以真诚的奉献者，认真的奉献者，按照完全按照灵性导师和经典的教导去做的这些奉献者们，就会有这样的体会。就会发现自己原来是在Krishna的保护之下，所有的一切生命的当中的一切都变得那么的有意义，哪怕困难都是让我们可以和它连接的一个绝佳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心是安定的，心情是快乐的，因为那个落叶归根了。正因为如此，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前辈的灵性导师们，也就是讲灵性导师们，那些个狗斯瓦米们，什么是狗斯瓦米？是控制了自己感官的那些人， 而不是外面的地位名称，不是这些东西。他们当他们自己走在了回归完美的这个路途上，品尝到了灵性的快乐以后，他们才能够发展出真正的大慈大悲的那种心怀。当他们看到他们身边周围的人因为追求的方向错了而深受痛苦，他们同情这样的人，因此才奋不顾身的要把这个知识传播出去，要给予大众，要想让大众能够回来吧，朝着你们现在的这种相反的路跟着我们走，走在吉祥的康庄大道上。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奈米塞亚森林里头的圣人问，请你以容易理解的方式跟我们解释你查明了的普通大众最高绝对的利益是什么。 OK，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学习的第十节诗的内容。现在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评论，大家可以提出来。OK， 好，你现在因为我现在今天我谁都看不到，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那提问，哦，反正问题我什么都看不到，我只看到你。我那个就是那个群组什么我都看不到，所以我就是完全是唯一跟我交流的就这麦克风，哈哈哈哈，还有你，好。OK， 没关系，到时候有问题麻烦你就转过来。OK。OK， 帕达，植物人，植物人的内在有超灵和灵魂吗？如有，为啥没有知觉？植物人的内在身体里头，只要他没有死，他灵魂和超灵就都在那儿。灵魂在哪，超灵就在哪伴随着，所以灵魂在，超灵也在。但是为什么没有知觉，是因为脑子出了问题了。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这个身体就像一台电脑一样啊，那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灵魂在里面，但是呢他并不是说他这个没有这种那种意识状态啊，没有那种思维的东西。比方说如果你要是问那些个活就是回过来的，就是从完全就是所谓的昏迷的状态躺了很久很久回过来，就在不管是怎么努力下过来的时候，你再问他的话，他会跟你讲一些他曾经那个时候经历的一些事情。但是尽管内在里面是活跃的，可是由于这个 computer 这个电脑的那个连接线出了问题了，它展现不出来，也就是外在的东西它感受不了，而内在的东西也展现不出来。这个是因为 大脑里头的某一个区域，也就是我们那个电脑的那个，我想这是沙棘沟吧，可能就更明白那电脑什么什么，当然软件了硬件可能能够解释的更清楚，它里面实际上那些个操作的程序可能没有问题啊。那个应该这么说吧，也许是这个电脑的跟这个 monitor 就是那个屏幕的东西，比方连接，如果那个什么那个声像卡还是什么声音还是影像卡，如果是出了问题的话，那也就展现不出来了。比方那线如果出了问题断掉，也展现不出了。所以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是那个脑子那个里面的那些个一些个零件出了问题，把内外互相的一种感应的东西把它切断了，但是里面也是活跃的，只是它展现不出来，而外头的东西它也感受不了了，就是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那个听说过一个人，他叫梅博士，米切尔梅博士。这个人在现在就是在全世界是挺有名的一个人。那因为什么有名呢？他自己因为一个严重的一个事故车祸，被撞到骨头基本上全部都散掉了，全都是断掉的，就基本上是粉碎性的骨折，躺在床上。那后来就是完全是用内在的，就是那种一些更精微的力量，以及当然外面有人帮助他，那个帮助的方式也不是说光是现在的医学的，就是比方说接骨用钉子把所有的骨头全给他钉到一起咯，或者是缝针了，不是这个东西，而是就是用一些个更精微的，比方念 mantra 啦，还有就是那种意念的一些东西，让他就是有意志力啊，然后让他焕发起他内在的就是更加深层的，我们说是跟潜意识有关的那些个就是生命的动力，最后他居然就站起来，然后就能够走路，甚至做事情。现在在全世界他都在去讲一些个课，然后甚至在推动他的什么绿色食品啊什么那些，他是反正挺有名的。我不知道在大陆你们就是有没有听过这个。他就讲，那后来因为他有了那么神奇的所有这些个体验以后，当然也激发起他做一些个所谓比较精微层次的疗愈的一些东西。那他就碰到了一个女孩子，也是那个样子，他就在他的这个讲座里头啊，然后还有他的书，有一本书叫做《滴水禅》，不知道你有看过没有。这个是他到处讲座其中讲的一个例子，也是一个女孩子小女孩就是撞了以后就变成植物人了。那但是呢，就是他的父母，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故事，特别简单的说，就因为就知道了他，就把他请去了，把他请去了以后，他就是用他的这个就是通过这么大的一个事故以后，我们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那个人会有一些个所谓的一些个功能出来。那他呢，就是通过坐在这个女孩子的旁边，然后就是他自己所谓的用这种冥想的方式，然后去跟这个女孩子的这个精微的身体去沟通，最后尽管他感受到的只是片刻的时间，但实际上是多少个十几个小时好像过去了，具体的我不太记住，我必须得翻那个书或者是看那个 CD， 但这就时间问题，意思就是说他自己的感受是跟那个女孩子在那边沟通。而为什么那个是变成一个植物的一个植物人的情况，是因为他被那个突如其来的这种撞击完全就搞迷惑了，迷惑了就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然后就在那边一直就是很害怕的一个状态下，就是在那儿待着。那他就进入，然后跟他就是进行了一个沟通，最后慢慢说，我当然这女孩子一开始怕他，也看到他了， 你知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受的教育，小孩子都不要跟陌生人走啊什么那些的，所以他就慢慢的跟他沟通啊，一点一点的让他不害怕自己啊，然后再慢慢的跟他说，你看你就迷失了，你那个其实你的父母就是很担心你啊，你也不知道你在哪儿的，是不是让你父母在等着你啊，然后怎么着让你回去啊，一点一点一点的，然后伸出手去，尽管这个全是在意念当中进行的，但是这个就是他本身的，这些都是实力来的，都是有人证物证的，那最后就把这个女孩子慢慢的就带回到了，最后让她恢复了意识，从那个所谓植物人的状态就完全就醒过来了。她整个讲了一个这样的经历。那像这样的事情也不光是梅博士，实际上现在有很多不同的人现在在这个都是在讲学的这些人讲了不同的例子，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是在那儿，只不过就是有一些东西被切断。沟通的渠道被切断，应该这么说。所以显得好像是没有知觉，或者是没有，甚至是没有意识昏过去的那种状态。但灵魂本身还在那里。那我不知道，我就说我们那个濒死的经验也有啊。有一些被抢救回来的人可以告诉我说，有的那种是甚至能看到自己，能看到自己就是在手术台上躺着啊，或者是当时事发现场自己在那个那儿躺着什么的，所以还在。OK， 那今天就这样了，还是怎么样？没有了。OK， 那今天就到此为止。徐妈巴格瓦塔普提在徐乐帕。啊，怎么样？哦，Hare Krishna， 感谢您。有一个问题，请问您是我们在跟风问者，别人接触时很容易记住 Krishna， 并念诵圣名，但当我们平时由于工作学习的需要，经常会跟那些现在还没开始灵修的人接触到，这我们怎么能更好更有效的把自己的心意仍然专注于 Krishna 呢？因为这种情况我们的心可能因为忘记 Krishna 就是顺他们断。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所以经典也好，灵运导师也好，都跟我们讲我们应该跟奉献者联谊，跟奉献者联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在跟奉献者联谊的时候，才能够让我们更加好的去想到 Krishna。这也就是为什么帕布帕德这个创立了 ISKCON， 然后建立了整个的这些个早课晚课的这种节目，在 ISKCON 在其他的国家有庙宇有中心的时候，尽量的就是奉献者都会住在那个围绕着庙附近，比方租房子啦买房子，然后以庙为中心，奉献者围绕着那么去住，这样的话让自己的生活能够就是充分的利用，就是善用啊这个整个的庙宇提供的所有的这个灵性的活动，比方说早上4:30蒙德拉提，然后才7:00见神像，然后盛典博加瓦禅的讲课。一般的情况下，在国外有很多的奉献者就都是 参加完就很认真的奉献者是参加完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以后，带着一种灵性的意识状态，因为整个早上有了几个小时的这样的一种灵修，所以就带着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去上班去了。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所谓的全职的奉献者，绝大多数的奉献者都是在外面有工作啊，有什么家庭啊，什么这些东西。但是呢，啪啪的说，我们这有一个灵性的三明治，也就是早上有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然后整个的心你通过一系列的这样的活动，就像洗澡一样，心也被沐浴了，被灵性的这种内容就是沐浴了。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晚上也还会有这个 Kipa Jayo 什么这些个活动，然后还有这个是国家梵歌的讲课等。这样的话就像一个三明治，就是两片面包一样的，把我们中间的这些个活动就夹在了中间。那当然由于有这样的一些个活动的话，实际上我们的意识状态应该是说基本上都在灵性的一个状态层次上，但是要去上班，上班的时候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不可能说我就一天到晚就想着亏是哪，然后就是在写报表的时候或者说跟人谈判的时候就随便就讲着，因为你要如果一直想的话，我们知道肯定也就会讲出来，所以那不可能，你还得把注意力放到工作上面。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学习耳珠呢，像国家梵歌在讲之前，耳珠呢对人生是困惑的，因此不打仗，但是奎师呢跟他讲了整部的国家梵歌十八章，说你应该想着我啊，成为我的奉献者，崇拜我等等等等的，为我去做事情。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上班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那尔朱呢，当他听完了国家梵歌以后，他同意打仗，在打仗的时候他也不是一直不断的在想着亏是呢，他得想着怎么样的去投射出他的这个武器，发出那个箭，然后敌人怎么样了，他得怎么样用另外的一个战略战术然后打败他，然后人家是用这个武功他得用那个武功接招，人家用什么武器他得用另外一个武器打败他，他的注意力其实都在打仗上面。那个时候他也不是说一直就眼前一直都晃着奎师那美丽的吹笛子的形象，那别打了，但是他知道他做这个事情是为了奎师那做的，不是为了他自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那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如果我们是为了 OK 我赚这个钱，比方说没有这个奎师那意识的人，他到时候就什么呢，我赚这个钱就是为了能够让我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买房子买汽车，然后我们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就全是这些个概念，就是短暂的这个对象里面的这些个概念，完了为了能够达到更好，我更加的这个过得更愉快更怎么样，我就是跟公司里头他们尔虞我诈，我也要跟着卷进去，我也跟着谈论是非，我也跟着要去做一些个什么的这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能够保住我的位置等等等等等等，他所有的心都卷在了这样的一种不吉祥的这种活动当中。甚至说句实话，我现在都不愿意用功利性活动几个字，因为功利性活动还有是按照伟达经典的方式去做呢，现在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只是就是为了自己 OK 就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在没有经典的指导下就做所有的事情。但是他们因为没有灵性的知识，不知道最终是为什么，所以他在这样的情况下是越卷印越深，越缠越紧，就自己就是恨不得就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头。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奎师那意识啊，能够回到奎师那身边，那我们就会变得很超脱，我们不会执着于在那个工作单位里头的这个人哪什么那种不愉快或者什么那就变成天大的事情了，不会的。你像我们这边有一个老师，昨天还跟前天对上来 跟我们就是穿花环，因为我们这边有神像什么的，他每个礼拜有两次会上来，就是来穿花环。他是一个老师，是非常非常的忙，但是呢，他 OK 每天啊。自己知道回家就是念 Hare Krishna Mantra， 然后看书然后每个礼拜两天上来帮着神像穿花环。那接下来他基本上都是忙他的教务的事情，可是他就讲说，自从他接受了这个培养 Krishna 意识的所有这些内容知识以后，他觉得他活在两个世界里头。那个世界对他来说只是为了 OK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做人就尽量把它给做好而已。因此他说以前比方说学校里开会或者什么的，他就会大声的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就突然就不高兴了，甚至还就会就是表现出自己的情绪或者什么的。但是现在他们的同事都觉得他变了，因为什么呢？他好像就没跟他都没什么关系，能尽量少参与就少参与啊，别人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去。因为他知道这个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他变得很超脱，而他知道他做所有这一切是为了一个是履行现在做人的这些职责啊，我既然是当一个教师，我也要履行好我的职责，我要为学生负责或者是什么的，我做我该做的事情，但是内心一点都不依恋。而我知道那我也对得起我这份工资啊，我对得起我付出给学生的时间，接下来就是我自己的时间了。所以他回家以后就自己念 Hare Krishna Mantra 啦，看书啦，然后可以的话就上来啦穿花环啦，然后再听课啦等等的。甚至当然有可能的话他还会去影响他的学生，比方说他经常有时候会到我们这边来弄一些中午饭prasadam 下去，然后就去吃。那他的所有的学生就是尽管都有很多都不是吃素的，可是就觉得这个老师的吃的东西是特别的好吃，所以经常就会围在他身边，就哪怕要一小撮要一小块什么包子的一小个皮什么的也行。那他呢就是而且就放那个 Hare Krishna Mantra 的音乐给他们听，当然选一些他们能接受的一些个调子的。结果就发现他这个班的学生尽管是基本上是放牛班，但是就进步特别的大，进步的特别的大。所以他前天还在跟我们分享，我希望就是跟您讲的这个例子也许对你可能也多多少少看看能不能有些帮助还是怎么样。所以也就是说在工作的时候就是尽好自己的职责，但是主心骨在那个地方，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去工作。另外还有就是可以把自己的这个一部分的工作的成果可以用来为 Krishna 做服务啊，比方说自己买书啦，或者是买书送给别人或者是什么的，这样就把自己的工作的结果跟 Krishna 连接在一起了，连接在一起了。这个就活动瑜伽了，实际上活动瑜伽，但都是跟 Krishna 连接的内容。哪里不？还有吗？OK， 徐马巴格瓦他们 key 在徐拉帕布 key 在高克曼尼高。